在节目开始前分享一个好康活动给听众朋友们，裕丰国际旅行社举办抽奖活动，请上凯文药师个人 FB 或是 FB 医药大小事 Podcast 粉丝专页查询抽奖活动细节，祝您中大奖。
医药大小事，凯文药师关心您，跟你一起分享工作上的大小事。
这周你工作顺利吗？心情愉快吗？期望你跟着我们医药大小事的节目，享受一个放松的夜晚，也祝你今晚有个好梦。最近我很喜欢一段文章，分享给我最亲爱的听众。人的磁场很重要，多与善良的人同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多和勤奋的人携手，让自己变得自律，多和真诚的人同路，让自己的世界没有欺骗，多和正能量的人来往，让自己变得坚强，永远记住和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
那你会觉得说没有人陪好像不太，就是觉得有点傻逼气这样子哦，有点寂寞。对对对，那这个时候诶，那个负面能量就慢慢的出来，那再加上你要再做这些事情，其实你的 loading 是一直往上加，而没有去做一些消除。
对，没错。
对对对，那所以随着他们的倾诉，他们的一些心理的部分，心理的声音，那其实他们的状况也会慢慢的会比较好一点。对，那其实我们就是也算是跟他培养感情。
对对
对，因为我们一方面当然现实面我也希望他多来复健啊。
对 对
虽然我不是老板啦，
始终的粉丝就对了。
对对对，但我希望他们还是能够得到一些改善跟舒缓。对，没错。
那请教那个大成物理治疗师，你觉得物理治疗领域未来有哪些挑战跟机会？那你是不是对你自己未来有一些规划跟方向的目标？
是，先讲制度面好了。
对
对，制度面就是比较现实，就是说我们现在物理治疗是业务是依附在医师底下。
对，
对，就像我们必须要我们踏入复健科，我们先必须看诊。
对
对，然后医师评估完诊断完，然后出来再由物理治疗师做一些业务。
对，
然后业务上面的像电热疗，
对，
牵引机器的部分，然后徒手治疗，
对，
或是运动治疗，对，那就让我一开始开头有讲到说美国的环境，
对，
外国的环境，其实我不敢说百分之百，但是大概80-90%的国家，
对，
物理治疗师其实在都可以，他都可以做独立的
独立作业，
独立作业。他今天假设说，Kelvin 要是走进我的工作室，对，那我就直接帮你做评估、诊断。然后我教你你需要的东西，
对，
你这样假设说你今天需要伸展，那我就教你怎么样如何伸展，你今天需要运动处方，我就教你运动。对，那其实这个在国外都是属于自己 charge 的部分，就是那个自费的
自费
市场。
对
对，那其实就像我亲戚讲的一样，他是 top 10的工作。
对
对，那其实这也是建立在他是自费市场下。对，那但是当初物理治疗引进台湾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是70年代、80年那时候，或是再更早一点，我有点忘记了。那个时候就是台湾就出现了一个复健专科医师，因为因应这个职业的部分，
对,
對，那他也出现了。
嗯，
对，那其实后期这个复健专科医师其实他的分数是很高的，他们在他们自己像有的像皮肤科、眼科，
对，
这种都算蛮高的。
对,
對，他们内部专科的时候，
对
对，都算蛮高分的，很抢手的。
嗯嗯，
对对，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我们就依附在他们底下。
对
对，那再来就是又是健保的部分。
对
对，健保部分像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做复健挂号费除了挂号费之后每一次都是50块。
对
对，那可能除了徒手治疗需要自费以外，其他都是50块。所以其实患者在不能说每个人都这样，只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啊，就50块啊，
就健保就好了，
健保就好了。对对对对，但其实有些专业度不是我们可以在 电热疗像展现出来的，
展现出来，没错，
对对对。当然，我们不是说要彻底的推翻现在的医师的制度，
对。
那我心里想的，或许是像是类似像双轨制，
哦，双轨制，
可能就是说我们今天医师也是存在，
对。
那我们治疗师也可以去做独立的评估，
嗯哼哼。
那当然，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不足的地方，
对。
这个时候，医师
咨询，
对，我们就必须可以转介，哎，转介给医师去做咨询，
对
对。那当然，因为健保嘛，健保都会有它的配的部分，
对，
健保点数、
点值，
对对对。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去分？哦，那可能又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对，没错。
对，那当然我们不可能像国外就哦，我就是独立，不可能，
嗯，
对对对。那当然，我今天提出这个想法，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只是说不知道我有生之年有没有看到啊？
哦，对对
对
对
对对，因为毕竟医师在我们台湾算是一个很崇高的一个职业，
嗯，
对，那影响力也很大。
对，
今天可能就是大家的利益方面，可能真的去很难去做一些衡量。
对，對，没错。
对，那再来就是说，像我们最近啊，最近物理治疗有修法，
对，
有修法过关，就是说原本就是我们都必须有医师的处方，
处方，
哎，才可以去做，做一些业务上面的。但是现在有就是有修正一些些，就是让我们的自由度再大一点点，
哦，比较大一点。
例如像说我们物理治疗可以在在运动防护，
哦，运动防护，
对，像什么像之前亚运啊，
亚运，
对，亚运的一些像不管是马拉松啊，还是田径啊，还是桌球、羽球、篮球运动方面，
对，
那我们物理治疗师在场边做一些执行业务的时候，那个都是合法的。
哦哦，了解。
对，那不然之前在还没有修法之前，其实那是一个灰色地带。
哦，一定要医生的处方，你们才可以去做后面的。
对，
哦，
对，那但是我医师又不在场边。
哦，对啊，没错。
那我怎么开？怎么做？怎么让你做？
哦，
对
对
对。那所以其实后来大家都会找那个像运医系毕业的，
嗯，
哦，或者是体院毕业的，
对，
对，他们会执行一些像是运动按摩的部分，
嗯，
但他们就不是物理治疗，
哦，对，没错，
对，
嗯，
那其实物理治疗的专业是够的，
嗯，
它能够处理的东西更多，
更多，没错。
对，那如果我们今天可以跟那个跟运动防护员做一些结合，
结合，
对， 对，那再加上这个修法过关的部分，
对，
那其实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更多，
空间会更大，
空间更大，
嗯，
自由度也更高。那可以让那些运动员或者是需要帮助的人得到更多的资源，
嗯，
对，这没有错，这是制度面的部分，
对，
哎，制度面的部分。那我自己的一些像是现实面的部分，啊，就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像比较全能的一个概念，
对，
就是因为复健单纯就是复健，
对，
那我们走进来做复健，但是其实你会发觉都是被动式。
哦，对，没错，
病人被动的接受。
对
对，那其实我们发现，其实我解除了你的症状，但是你回去可能维持个两三天，
哦，对，
又来了。
对，
为什么？因为可能我们今天的肌肉不够强壮。嗯，
对，
那可能或者说你吃的东西不够营养。
哦，对。
那或者是说你有在吃保健食品，但是你乱吃。
哦，对
对，可能对。没有对症下药，
嗯，
对对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会有一个一条龙的做法，
嗯，
类似，所以这是我们之前诊所有做过，
哦，
因为台湾药师应该知道，嗯，就是之前有在我们隔壁上过运动课，
哦，啊，对对对，核心肌群的
核心肌群，对，没错
没
错，对，那个就是我们当初主任的一个想法，
嗯，
就是我们复健可以把我们症状解除，
对，
那我们需要我们身体的肌力去维持，
对，
让它维持更久的时间，
嗯，
让我今天的复健的效果能够更好
更好，
对，那再来就是说，欸，那我今天我想要增加我的肌肉量，那是不是我必须要从我的营养下手，
对，营养下手，
那是不是我可能请营养师进驻，
哦，
欸，我可以提供一个咨询，
对，
欸，可能我们一个礼拜我们跟营养师做一个稍微 talk 一下，可能十分钟二十分钟，请他帮我开个菜单。
菜单，
对对对。那再来就是说，欸，可能已经有一些像假设啦，像有一些退化性关节炎的一些患者，
对，
欸，那我今天也复健了，也运动了，
嗯，
也营养也够了，
嗯，
欸，但是我还是需要一些保健食品去做一些加强，那这个时候是我们的药师，欸，我们药师就专业就进来了，
嗯，
对对对，那其实这样子慢慢慢慢慢慢的加进来，其实这一个团队一个 group 就出现，一个 team 就出现了，
哦，嗯，
对，那其实这是一个 让病人比较完整。
对，
甚至还可以提供一个类似像心灵角落，可能心理师、
哦、了解。
对对对，欸、你今天你好不容易抽个时间，欸、我跟来跟心理师聊个聊天
啊，
对对对，
轮询，对
对对，这是一个就是一个双向的沟通，然后也是让自己更好的一个方法。这是我们的一个我自己的心理
自己的想法，
一个蓝图啊，
哦、蓝图，
对，一个蓝图，就是之前我们的主任有在。有在推动，但是推动到一个阶段可能会有一些现实面
对,
對一些瓶颈、嗯、然后再来就是人员的不足，
对，没错，
人员不足
有很多方面专业人士的配合嘛，
对 对, 對，需要专业人士配合，但是这个时候就卡到一些比较现实面了、哦欸、时间啊，
对，
金钱啊，人脉啊，对对
对,
對，不是每个人来都 always 留在这里，对，人才人才还是会不断的进进出出，对对对，这是一个那个我自己的一个想法。然后再来就是长照，现在有长照系统，
对
对，那长照系统这也是我其实想要去 touch 到的一个领域啦，对，因为长照系统现在有很多居服员，
对、
那我们自己也有本身也有执行一些长照赋能的业务，就是像我们去到道府、
哦
欸、有些可能不方便出来，
对，
或是他刚出院、
哦、对
对，刚出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进去、哦、进入到家里，就是说、嗯欸、我教你一些家里的卫教的运动、
哦、对、
哦、你该做些什么运动、嗯、然后去加强你的肌力的部分、哦、不管是对上肢啊下肢啊，对，但是有时候看到一些居服员的一些动作可能就会觉得说，哎、欸，他是不是可以有改进的？不完全啊，对，嗯、就需要改善。
对
对，那可能就是说，哎、欸，那我可能居服这一块，我们也可以去下点功夫
哦，
或者是从上课
对
哦讲课
去教他们、
去做推广。对对对，那我们把这个系统，像我刚刚讲的一些全能的一些概念，把它架构起来，把它整个把它覆盖起来，
嗯哼哼，
像就是对一个人。很完整的一个理念一个概念、啊、
全方位的照顾，
对，全方位的照顾，对对对、嗯、什么都有了，
嗯哼哼，
对，你又不怕什么资源都有，你也不怕说哎、欸、求助无门，
对，
只要你不知道要去哪里你就来我们这边，
来这里
就
对
了，对对对对，然后最后一个是我自己的最近的一个感触蛮深的，
对对，
就是因为我们是靠手吃饭嘛，简单讲靠手吃饭，但是最近因为执行业务也这么久了，也十年十一年了，
对
对，这个手好像有一点
哦
不堪负荷，
职业伤害，
对，
对，
职业伤害出现了、哦、对，那这会让我不禁会反思，就是说我到底要做这个要做多久，
对，没错，
对、嗯、就像凯文药师可能目前是专职药师嘛，对不
对,
对，那他可能会平常都是需要包药，
对、
哦、或者是讲解，但是你包药像调剂台，
对，
就是都是固定的高度，
对, 对，
那我每天这样子低头
也
是会腰
酸背痛，
对，也是会腰酸背痛当然可能不会像我们的出力那么
那么多，
对，但是像我们手可能会有一些像肌腱炎的部分，
对，
像我就会很困扰、嗯、有时候我到底是全力以赴呢还是要保留实力
哦，我懂，对，在病患的时候
对,
对，
就很为难
挣扎，
哎，很挣扎，就啊我到底要认真做还是要对我手好一点，
没错，
对，那当然我不是没有去治疗啊，但是因为我治疗了
还是要工作、欸、
还是要工作，治疗了还是要工作，所以我只好每天治疗，每天工作，对，那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说哎、欸，那我是不是自己要想办法去做一些转型，
没错、嗯、
可能就像我刚刚讲的去讲课，
嗯嗯嗯，
哦，那去讲课或者去收一些学生、嗯、然后学生再去教学生，
对
对，这种概念，或者是说哎、嗯欸、我请人家来做，
哦，我懂，
对，我请人家，或我请一些专业进来，
对，
然后我们去做一些管理的部分，
嗯，
哎、欸、这都是目前都在想的部分、啊、对当然我现在也不算老，当然也不算年轻，
嗯嗯，
对，但是其实在算中生代的部分，
对，
但我觉得人都还要往前看，
未来规划，对，
未来规划要规划的好，不然的话我很难想象我五十岁还在啊
没错，
还在那边奋斗，
了解，
对对对，是
OK, 好，那另外就是应那个观众的要求请教，就是物理治疗师说我们一般、哦欸、上班族都会久坐嘛，腰痛嘛，这方面要怎么去治疗或者怎么去改善，那、啊、因为我们现在是做 Podcast 节目嘛，要求那个大成物理治疗师在会后会录一段短视频分享给大家，如果需要的人可以上我的 YouTube 去看，先请那个大成药师用口述去解说一下怎么症状疏解腰痛了。
一般来讲我们在坐椅子的时候大部分现在目前大家都是用电脑嘛、
嗯
哦、3C 产品为主，
对，
我们的椅子当然就是会以电脑椅为主。
对
对，那电脑椅后面的椅背都会有一个斜度，都斜斜的。那其实大家一开始上班的时候姿势都很棒，
哦，撑不了多久，
姿势都很棒。对，但是对，没错，就是撑不了多久，可能前一个小时 OK 很棒，但是后来就开始整个就是弯腰驼背下去，
驼背下去。
对，因为我们的肌肉没力，
对，
核心无力。
对，
那我现在变成一个比较驼背的状况下，哎，那我整个人比较缩在那边的，而且工作不是说我想要离开起来就起来，
嗯，
有些人可能一坐下去起身的时候已经可能，哎，大家已经要吃饭了，
嗯，
已经中午了，
对，
这个时间已经太长，
坐太久，
对对对，没错。那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去做一些改变呢？
嗯，
哦，那第一个就是大家必须要先注意一下今天椅子的高度，
嗯，
哦，我们电脑椅基本上都可以调整我们的高度，
嗯，
一开始我们坐的时候呢，高度可以再高一点点，就是我们今天的双膝的角度，哦，双膝的角度不要太小，就是有的人喜欢把脚缩在电脑椅的滚轮上面，
哦，
嘿，对对，那你缩着的时候，其实你大腿、小腿、腿后肌的肌群都是紧绷的，
收缩，
都是紧绷的，
嗯哼，
那紧绷的状态下，就你就想象啊，就好像两条绳子在拉你的腰，两只脚嘛，两只脚，两条绳在拉你的腰，
对，
那这个时候第一步要怎么缓解呢？好，先把你的一只脚恢复到原本比较大的角度，
嗯，
那一只脚你可以放里面一点没关系，但是这个时候的压力已经从两条绳子分散掉了，对。但是今天如果说好，你维持这个姿势一阵子的时候，那我又必须要去做一个 change 的部分，
交换，
对，交换，我必须一脚又换前面，一脚放还是换后面，
嗯，
对。那再来就回到刚刚讲的高度，高度的部分的话，我们椅子不能太低，因为大家目前都是说90度，
对，
哦，90度，那90度的话，那其实可以椅子的高度可以稍微高一点点，让你的髋关节的角度稍微大一点，大概100度左右，对，那其实它就会让你的腿后肌的会比较放松，
哦，
因为我们臀部跟腿后肌其实都是坐在椅面上，
对，
没有什么动作，
嗯，
所以它就是固定那个姿势，
嗯，
会比较差，
嗯，哦，
所以这个是椅子跟那个脚的位置跟角度，嗯，那再来就是说腰的部分，
对，
腰的部分撑不了那么久怎么办？没关系，大家都会有那个腰靠嘛，
嗯哼哼，
对，那我会建议就是说大家的腰靠可以选择长一点 点,、
哦、长一 点, 点
可能会到背部的部分，
哦，
背部，那我今天就把我自己往后靠就好，
嗯，
对，那因为你后面放了一个腰靠，
对，
所以你的椅背不至于太斜，
哦，对，
椅背不至于太斜，对，没错，那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就可以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角度，
嗯哼，
对，那它也不至于太斜，也会让你的腰椎的压力过大，因为腰椎的压力通常会在90度到100度中间是会最好，
嗯，
会最好，所以说我们必须就是去调整到一些我们想要的一些位置，
嗯，
对，那这就是可以靠着椅背是 OK 的，
嗯哼哼，
哦，那这个时候大家会说，欸，那我但是我靠着椅背，欸，那这样我会离我的桌面好远，
哦，太远
太远了，嗯，怎么办，我的手会掉去，
嗯哼哼，
我的手会
悬空、
嗯，或者是耸肩，欸，没关系，嗯，我们就把我们的椅子
往前
、哦，对，往前挪，嗯，那有些人会说，欸，但是我的扶手会卡到我的桌子，欸，那怎么办，没关系，那你今天工作的东西是不是电脑键盘萤幕，我们把键盘萤幕往自己挪近一点点，嗯，哼哼，对，其实那个三不转路转嘛，
转，
对对 对, 对，我们就是想尽办法去把它调整到我们最好的位置，嗯，对，那其实最好的解决方式还是起来活动一下，
哦，对,
对，我们大概每30分钟到40分钟还是起来活动一下会比较好，
嗯哼哼，
因为起来的活动的瞬间肌肉会得到一些活化，
哦，
动作上面的话它会让你僵硬的部分得到缓解，对，那缓解的部分的话，因为腰就是承受我们上半身跟下半身集中的一个地方，
嗯，
那如果说我今天下半身的压力解除了之后，欸，其实整体的状况都会好蛮多的，对对对，
嗯，
哦，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立即，哦，可以去改善的、欸，改善的腰部不舒服的一些小撇步啦，
okay,
对对，那我再另外提一点，因为有些民众可能身高比较矮小，
对，
脚比较短，
对，
嘿，那脚比较短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有那个
悬空，
嘿，脚会悬空，那怎么办，
嗯，
简单，有些人会放在就是椅子的滚轮上面，嗯，那其实我会建议就是可能会放个小板凳，那这个时候就会让你的脚会放在上面，哦，会比较好，因为如果今天是悬空的话，其实我的下肢其实它还是会默默的在用力，
哦，对,
对，因为你不动嘛，
嗯哼哼，
你不是一直动嘛，嗯，你不动它其实还要肌肉还是要去维持那个力量，
对
对，没有错， 哎，这是一些小小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OK， 好，谢谢。那最后想请教大成物理治疗师，就是说你对那些现阶段大学生，那对物理治疗这个职业有兴趣的，或是现在在职者想要转跑到这个领域的，你有什么建议跟提醒？
应该是说如果是以学生来讲的话，
对
学生来讲的话，我觉得有几点还比较重要，就是因为毕竟物理治疗是国外来的进来的一个专业，那毕竟很多资讯都是原文，都是英文，对，所以你的英文一定要学好，
加强，
对，一定要加强。当然不用说到非常厉害，但是至少在简单的一些阅读上面是没有困难的。对，沟通方面来讲的话，当然不是说你一定要英文很厉害啊怎么样，但其实应该是说你的个性方面，个性方面可能不能太害羞，对，比较不要太怕生，当然这个是可以经由后天去做训练，但是我们都不要排斥任何的学习，
对，
保持一颗有学习有热忱的心啊，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然后再来就是说自己会有一些学习思考的态度跟那个想法，对，因为我们治疗患者不是说哦，我拿着一招走天下，对，绝对不是这样子，每天都闷着，就是这一招做完，
对，
就结束，
对，
那其实你要想说，哎，那他我这样做治疗的时候，他有没有好一点？如果没有好一点，那是不是我要去想，哎，我要用什么样的手法去让他再更好一点？或是能够改善？对，这是如果说你想要走物理治疗职业方面的话，需要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然后再来就是说你的身体要养好，
对，
你要把自己的身体顾好，
状态要顾好，
对，要顾好。因为当初在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其实一方面也是说，哎，我可以顾到我的家人，对。那因为家人总是会老，年纪会变大，对，那我们就变成就是说，哎，那我如果这个职业，哎，我选择了，
对，
那我就可以去
帮助他们，
对，帮助他们，没错。对，那当然帮助他也帮助到自己，也让自己知道说，哦，我什么时候必须要小心，
对，
哎，什么要小心，说哦，我要假如说我要捡东西的时候我要注意，我不可以直接弯腰下去，
要蹲下来，
对，要蹲下，要蹲，然后要怎么样，对，没有，这是我的一些小小的分享，
OK， 非常谢谢。那今天从前面大成物理治疗师他介绍他为什么想要选读物理治疗系，他曾听到他在国外的阿姨的建议，他国外的物理治疗师的那薪水跟排行都是在 top 10， 那他就有这方面的想法跟兴趣，那就读了中国医药大学的物理治疗，毕业之后就进入了清彰复健科诊所，那到现在也11年的期间，那中间他有去担任过高雄市物理治疗师工会那担任委员的职务，那也办了很多场活动，他想要从这方面去学习到怎么举办一场活动卫教的经验，那累积自己在职场上面的经验这样。那他也分享了他在11年的工作经验中，其实不管是在徒手治疗过程中，其实他有时候还是要变成是病患的心理治疗师，倾听他们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困惑，怎么去安抚他们，疏解他们，你有时候可能病痛是来自于心理上面层面的问题，那他也分享了他怎么去跟病患互动的一些过程，那他最后就分享他在未来有想要走的方向，就是全人的 total 的 solution 的照护体系就对了，不管有物理治疗师，还有心灵面的辅导，药师的药物的治疗，然后营养师的营养咨询的照顾这个人，就是往后一生 total 你遇到什么问题就想要他这边就对了。
对，
那最后他也分享说，你如果真的想要从事物理治疗行业，那你需要具备英文能力，有些国外最新进的那个资讯都是英文的，就是要倾听病患的想法，也喜欢跟人家互动，才能在你以后的未来的职业上面获得比较有加分的帮助。那今天从前面到后面非常谢谢大成物理治疗接受我们那会后的感想访谈之后的想法
其实主要是说，哎，让大家更了解物理治疗专业在做什么。
对，
当然不是说讲的 detail 很详细，但是至少说有一个比较大概的架构。
对，
那然后也是让大家去了解说，哎，其实这个物理治疗这个专业 其实还是有它的深度在，
对，
有它的价值在，
嗯嗯，
对，因为大家还是一般的学生啊，通常还是会往，就是可能像医师
哦、
牙医师，
对，
哦，或者像药师，嗯，对对对，就这些比较大家会比较推崇的一些职业，
嗯哼，
对，但是其实如果说没有了物理治疗师
哦，对，
如果你把复健这一门专业，
对，
从我们身边拔掉，
对，
那其实有很多东西都会。
嗯哼哼，
没有办法解决，
没错没错，
对对对，那如果说你今天单纯说，哦，我一直去训练运动，
哦，对，
增加我的肌力，但是问题是我没有让我的关节放松，
哦，
没有让我的肌肉放松，那我再练再强也没有用，
没有正确的方法，
对，没有正确的方法，对，那医师可以帮我们做诊断，
嗯，
哦，你这个就是退化，
嗯，
那退化怎么办，
嗯，
哇，吃药吗？那好，我们去吃药。
哎，
那要是吃药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后续，
哎，后续的一些处理，那怎么办？
嗯，
对对，其实你把它拔掉之后，你会发现它的重要性。
哦，没错。
对，那其实当然不是说物理治疗就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我应该是说每一个专业都有它存在的意义跟价值。
对，没错，
对，没有错，嗯。那也很谢谢那个 Kelvin 药师给我一个这个机会，可以上来做一些物理治疗的一些宣传跟宣导。
对，
然后还有讲出我的一些我的理念，
对，
跟想法。对啊，那如果说医药大小事的一些听众啊，如果说有认同我们的一些想法，或许我们可以有合作的机会，
对，
就像我刚刚讲的一些像全能的概念，
对对
对，
对，
对，因为其实人脉的部分啊，就是认识专业的部分其实都蛮多的，
对
对， 对，但是现在就是可能卡在一些比较现实面的部分，
整合，
对，
整合，
对，
整
合起来，然后场地，
嗯哼哼，
哎，场地，然后空间，
嗯，
然后各方面的一些问题，
对，
对，如果有机会可以大家来一起来聊聊，
okay，
也是蛮不错的。
好，今天谢谢大成物理治疗师接受访问，那希望下次邀请你上我的节目。
好，
okay，
谢
谢，
谢
谢，好，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